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7章的第一节，十字架的画像。那27章呢，它是很重要，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章。那中间大概有一半的章节呢，我已经有把它重新翻译了，那么你可以在我们的2018年的翻译精选集里面找到，很推荐你可以去研读研读。第一段呢，他说希望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是一种想要攻击又想要装成无辜的应变措施。那这个显然是从前面那一章前面的那一节所延伸过来的，就说我们其实是潜意识里面暗地希望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虽然说我们的表意识好像不是如此，谁也不想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潜意识其实是这样。包括你会发现我们会把很多其实是中性的事情，或者甚至是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把它往这个方向去解读，就觉得别人好像都居心叵测，都在想要害我们一样。那其实是小我他想要把罪疚都投射给别人，自己不用负责。好，那下面第三句呢，他说唯有踏上温和善良之路，你才可能不再害怕夜半的魅影。那这个所谓温和善良之路呢，并不是他字面上的意思，他其实讲的还是指那个宽恕了，就其实个人讲的宽恕，并不是说好像你表面上用一种温和态度去对待别人，你的内在就可以平安了。好，那下面第五句呢，他说你不可能只把自己钉上十字架，所以呢，当你要把这个罪疚投射给弟兄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这个东西还是会回到自己身上。好，那包括你如果把自己钉上十字架的话，你也会把弟兄钉上十字架。好，这个是相对的，相互的。好，然后包括下面讲说你不可能独自牺牲，牺牲是全面的。好，那我们在之前有讲到说这个真正的牺牲，26:1就讲到这真正的牺牲的这个含义呢，其实是牺牲了我们的自信，牺牲了我们的这个圆满无缺纯洁无罪的灵性实相。那这个当我们牺牲的时候，因为我们跟弟兄是一个心灵嘛，所以表示我们也为弟兄选择了牺牲，我们是一起牺牲的，而且我们跟天父也是一体的，所以在我们眼中天父也牺牲了。就是下面最后一句讲天父都不能不牺牲自己的爱子，也就是说他跟他的圣子也分离了，也分裂了，这对天父来说也是一种牺牲。当然在实相里面是没有真的发生的，但是从小我的眼光去看，事实却是这样。好，那下面第二段的第二句开始，他说你所受的每一个苦都会被你视为他攻击你的罪证。那你会发现几乎只要我们感觉到自己在受苦，不管是心理苦还是身体的一些疼痛吧，但几乎我们都是往外投射的，往外寻找原因，是谁让我变得这么痛苦的，所以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罪证。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对你不公的事临到他头上就成了理所当然，如今轮到他来承受你所遭受的不义的报应了，唯有嫁祸于他，你才算真正的解脱。好，所以当我们去投射这个罪疚的时候，然后去定罪别人的时候，那下一步理所当然就是怎么样去惩罚他啦，或者要求他赔偿呢，这是他罪有应得。好，这是小我的一个思维定式吧，就是小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好，但下面他说呢，你如果判他死罪的话，你自己也难逃此劫。好，那我们之前多次强调，其实在小我里面所有的定罪都是死罪。好，那哪怕只是好像很轻微的定罪，那既然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那么你定他的死罪，你不会定自己的死罪吗？也是会的。所以就是在这样冥冥之中，我们就在小我世界里面不断的去经历那个生老病死的轮回。那么他说你只能在他的纯洁无罪里找回自己的纯洁无罪，反正你跟弟兄是一起的，是一样的，不管你认为他 你跟他有多大的不同，如果你定他的罪就会定自己的罪，那如果你愿意进入天堂，他会跟你一起进去， 那你愿意待在地狱里面，他也会跟你一起待在地狱里面。好，那这个是奇迹课程学习的一个关键哦，就是收回投射啊，就是你一定要能够把收回投射练习到很扎实的程度，你才可能真正心甘情愿去认出、去承认说你跟弟兄是一样的，然后你不可能跟他有所不同。好，那下面第三段呢，其实等于是把前面的东西做了一个总结，而且他讲的非常的清晰啊。那你会发现奇迹课程的一个文字，他越往后面呢，就越讲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啊。他说，每当你同意受苦、被剥夺、遭受不公的待遇，就感到或感到匮乏之时，你其实是在指责弟兄攻击了上主之子，攻击了你啊。那么他说，你在他眼前悬挂了一幅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像，让他亲眼目睹你已经用鲜血和死亡将他的罪状刻印在天上。你走在他面前，随手关起天堂的门，然后把他打入了地狱。然而这血债只可能记在地狱的账册，而非天堂，因为在天堂你不仅永远凛然不可侵犯，且是他纯洁无罪的最佳明证。他说，你出示给他的自我画像其实是给你自己看的，你还对这画像深信不疑、啊、就是说你认为他有罪的那幅画像，其实你认为你自己也有罪。那他说，圣灵则会给你另一幅画像，画中的你既无痛苦也无怨尤，他要你以此面目来出现在弟兄之前。于是原先为了证明弟兄有罪而不惜以死明志的你，如今变成了他纯洁无罪的完美见证。好，所以就是看你愿意去见证到什么。好，那下面第四段呢，第三句，他说，生病跟受苦呢，代表的是怎么样？就是说弟兄的罪疚。好，那你送出这一类的见证，是在提醒他勿忘他对你的伤害。好，那其实他这边所讲的生病啊，我觉得一样是广义的。好，你在你内里面的感受到这个罪疚啊，感受到这个恐惧啊，这些痛苦呢，其实就是一种病。那当你感受到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往外指责，往外投射，然后要去找一个替罪羔羊，要去找一个弟兄来定罪，以便自己可以脱罪。那他说，只要这幅画像能够达到惩罚它的效果，你就愿意接受自己病恹恹的模样。好，这个就是标准的情绪勒索。好，那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我们在千鸟直播间里面有给你详细的讲述什么是情绪勒索啊。那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有相应的文章，很推荐你可以去找来读一读，了解一下这个情绪勒索是怎么回事。那么他说，病患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无情的，他们隐藏的害人企图具有感染力，病人好像就在说，看看我吧弟兄，我是死在你手里的。那其实只要是我们承受任何痛苦，然后要往外去寻求原因的时候，不是往内去看原因，是往外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在说这句话，我是死在你的手里。那么第八句呢，他讲到，他说疾病是一个小小的死亡，它是一种手下留情的报复方式。这个应该很多人读到会有感觉，就是说疾病好像是比较可以挽回的，死亡好像是比较不能挽回的。那其实疾病它也是一种死亡的形式啊。那他说是手下留情的报复方式，因为好像还可以挽回，但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在情绪勒索里面比较极端，就是去威胁对方说，你如果不服应我的要求的话，我就死给你看，可能我就去上吊啊，我就去跳楼啊，如何如何，这情绪勒索。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解读的27章第一节的前半部分。那么明天呢，我还会跟你继续来看它的后半部分都讲了些什么。